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校园》节目，我是主播嘉轩。前一阵子我在《京津校园》的节目中做过一期关于《灌篮高手》的动漫以及剧场版，确实。《灌篮高手》的电影的成功可能不像《鬼灭之刃》一样打着现象级的名号，而更像是那一群人的童年。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童年经典《圣斗士星矢》。其实说童年也说早了，毕竟我估计像我一样的00后没有多少人看过这一部，更别奢望成为现象级的层面了。但是在我父母的这个年纪，《圣斗士星矢》就是他们共同的记忆。那今天的京津校园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部80、90后的童年经典，以及创造出这个热血故事的漫画家库鲁马达马萨米车田正美。 1953年12月6日，车田正美出生于日本东京都，从小他就是个热爱漫画的小孩，其中最喜欢的就是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的铁臂阿童木，甚至在小学的时候为了买漫画他还会去送报纸打工。学生时期的他成绩一直不理想，反而在惹是生非上颇有心得，动不动就找人打架，是当时镇子上出了名的问题学生。高中时期加入柔道部的车田正美开始对格斗术感兴趣，还迷上了本宫弘志正在连载中的作品《火爆小子》。这部作品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觉得漫画家能创造出里面那种热血的不良少年真的是太酷了。于是他便开始模仿本宫弘志的那种画风，画着他心目中的男子汉的样子。高三的时候，他满心期待将好不容易创造出来的短篇作品投稿到日本最大的出版社之一的集英社所举办的 Young Jump 奖，最后却连个入选都没有拿到。血气方刚的车田正美不甘心的直接杀到少年 Jump 的编辑部询问路线的理由，结果编辑回答说，虽然从作品中可以看得出你对漫画的热忱，但你作画的基本功完全不行，所以建议他还是从担任漫画家的助手开始，从基础开始慢慢磨练。在集英社编辑的介绍下，车田正美来到了井上弘的工作室，以助手的身份协助魔头手的连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正规的学习作为漫画家的技能，最常负责的工作就是贴网点，贴久了还贴出了自己的心得。这种学徒制的助手薪资并不高，让他经常还要一边兼差才能维持生活，但凭借对于漫画的热爱，他还是坚持了下来。集英社看他是个可磨练吃苦的人才，也曾安排他到他的偶像本宫弘志旗下工作过一阵子。在贴了2年多的网点之后，车田正美终于在1974年以女强风暴正式出道。无奈生不逢时，当时刚好遇到十月战争所引发的石油危机，在民生物资飙涨、少年 Jump 杂志删减页数的政策下，让这部以不良少女为主题的漫画在断断续续的连载了20话后就被砍掉了。
You
1976年，卷土重来的社田之美推出了以拳击少年为主题的《热拳本色》。一开始，这部作品还有点《明日之战》的影子，走的是传统的写实运动路线，偶尔还会穿插一些拳击规则知识点。初期的人气一直不孕不火，但自从剧情进入冠军嘉年华之后，伴随类似回力勾拳、霹雳拳的必杀技开始出现，热拳本色的人气也随之提升。这让车田正美意识到，原来读者就爱看这种超浮夸的格斗，漫画的表现就是要 over 一点才能脱颖而出。热拳本色之后的剧情越画越脱离现实，从东都大会到日美对决，再到世界大赛，最后连希腊十二神和阿修罗都跑出来了。必杀技也越来越炫，配上英文发音的名称，加上大跨页的魄力构图，大受欢迎。虽然跟一开始相比的热拳本色的风格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但持续人气高涨的事实也是不争论的。连载五年之后，热拳本色就在少年 Jump 连续三期封面彩页的超高礼遇下漂亮的谢幕，单行本累计销售量超过了1300万本，也让车田正美正式摆脱了打工仔的命运，站稳了职业漫画家的位置。
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 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时隔一年，车田正美推出了以现代高中生忍者作为主题的疯魔小次郎，一样是不断打倒敌人，吸收成为伙伴，一同对抗新敌人的王道成长模式。他在长年以来已经被画到烂的忍者题材中加入了十大圣剑的元素，让打斗更有变化，画工与人物的造型也开始有了进步，比例不再是那么老派的大头娃娃模样。这些改变让疯魔小次郎连载的过程中回响也相当不错。但就在渐入佳境之时，一直教导他要做个热血男子汉的父亲却在这时病倒了。原本一天要抽五包烟的他毅然决然决定禁烟，只为了许下承诺，祈求父亲尽快康复。不过他的父亲最后还是走了，丧亲之痛让这个一向以真男人自持的车田正美再也坚持不住。加上在那个富坚都还没有出道的年代，漫画家不论以什么理由想要临时休刊都是不可能的，已经无心作画的他只能把疯魔小次郎草草的收尾。真的，我其实还挺喜欢这部作品的，哎，可惜了。 连换了两部奇幻主题的车田正美，在调整好心情之后，居然带着一部老梗到不行，描述不良少年一统江湖的故事回归。或许是想找回最初被漫画启蒙时的感动，他还表示成为漫画家似乎就是为了要画男版这部作品。与师父本宫弘志的火爆小子一样，男版走的也是怀旧的不良硬派路线。主角菊川仁一的塑造也跟他心目中的男孩子一般，不管被打到了多少次都还会站起来再继续战斗。虽然怀抱着很大的热情，但男版的风格明显的过时了，连载期间人气始终拉抬不起来，在市场的压力下，与第30话就被少年 Jump 下令砍掉。想要传达心中的意念，但故事却无法说完的情况下，让车田正美心有不甘的在最后一回的页面上写下了大大的未完两字，并在单行本中的作者的话中表示，只要得到读者的支持，他就会继续画完这部作品。 满满的挫败让已经满十年入行的车田正美进入了一刻深刻的反省期。他决定把自我情怀和男子汉之道先放到一边，以娱乐性为最高宗旨的去构思下一部作品。他想起某次与友人在千叶县露营时欣赏到一场罕见的狮子座流星雨，那个绚丽迷人的画面带给他前所未有的震撼与灵感。于是一群拳头可以划破天空，双脚可以撕裂大地的热血少年，为了拯救女神而浴血奋战的故事在他的脑海中成型。过去的经验告诉他，若这部作品只是单纯的卖弄格斗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加入一些前所未见的创新元素。于是对占星术颇有研究的车田正美就创造出一种能与守护星座形态对应的铠甲，简称为圣衣，让穿上圣衣的角色们差异更加明显，特色更为鲜明立体。为了吸引女性读者，车田正美也将人物的设计和身材比例调整得更加美型，并结合充满浪漫色彩的希腊神话，建构出女神雅典娜与圣斗士的独特世界观。由于亲生弟弟早夭，车田正美从以前就一直渴望能有一群个性相异又能携手并进的兄弟姐妹，他便将这份心情与自身的背景投射到主角群的设定上。无脑热血的主角星矢具有他男子汉的个性，不怕苦不怕难，有着打不死的属性，只要雅典娜喊一声，再苦再累也会再站起来奋战，也是血汗劳工的最强代表。与星矢相反，个性沉着冷静的冰河则展现了他尊师重道的一面，对于他现实中母亲早逝的遗憾与思念也多次体现在了冰河的剧情里。实力强悍的一辉与温柔体贴的顺兄弟档就更加明显了，两人一刚一柔的设定恰好满足了他想要宠爱弟弟的梦想。而青铜五小将中人气最高的子龙，不知道是不是想要反映他内心抖 M 受虐狂的倾向，明明叫子龙却一路上被虐得跟狗一样，要牺牲要流血要同归于尽的永远都是他，号称配备硬度最高的盾总是一开打就爆掉。继承黄金圣斗士山羊座修罗圣剑的右手也是被明斗士一砍就骨折，还是个瞎眼穿掩护。
Oh,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30，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
1986年，少年 Jump 的新年号《圣斗士星矢》已登上封面彩页之字面试。玄幻的神话世界观、新颖的圣衣系统、迷人的酷哥美男，立刻抓住了众多读者的注意力。而剧中各种独特的名词，比如小宇宙、圣战、第七感以及新命点，也将这部作品点缀得又神秘又有趣。加上车田正美一直很擅长的必杀技设计，星矢的天马流星拳、冰河的钻石星辰、顺的星云锁链、一辉的凤翼天翔、子龙的庐山神武霸，真的是让全世界不知道多少男孩子的小宇宙也跟着燃烧。当气势如虹的圣斗士星矢剧情进入圣域12宫篇时，人气更是冲上了顶峰，而其中最大的功臣又非黄金圣斗士莫属。车田正美利用他擅长的网点技巧表现出圣衣的清楚质感，将强大与魅力兼具的黄金圣斗士们衬托得更加有型，每一位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就连没有在追的读者也纷纷好奇代表自己星座的黄金圣斗士会长什么样子。
優しい歌を悲しみよりそのぬくもりを
変わるとは
也因为圣斗士星矢具有相当大的商业潜力，在漫画才连载十个月，单行本第一集都还没有发行的时候，看到商机的万代公司立刻结盟了东映，与集英社开启了 TV 动画的制作计划。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担任动画版作画总监督的荒木慎吾。这位经验老道的动画师为圣斗士星矢做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调整，可以说是这个 IP 的隐藏版大功臣。首先是被粉丝戏称为安全帽系的声音造型，让铠甲的包覆性更强，线条更加柔顺。此外，荒木慎吾还将原作里需要手动穿脱的圣衣改为各部件会自己飞出来组合在圣斗士身上的酷炫过场。动画版圣斗士星矢的推出恰巧弥补了车田正美在画工方面的不足，无论是人物设计、声音造型或者是必杀技呈现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再配合上朗朗上口的各种热血歌曲，天马座的幻想、 Soldier Dream、 永远的蓝、地球仪等等，相信许多男孩子虽然不懂日文，但只要旋律一响，马上就可以开口唱上一两句都不是问题。动画版的这些改动让朝日电视台选择在周六黄金时段上档圣斗士星矢，一开播就创下了将近 10% 的收视率。但其实在动画开播没多久，制作小组就发现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动画版的进度已经逐渐追上原著漫画的剧情了，但观众与市场的热度已经被炒起来，无论再怎么样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喊停。于是动画版原创的北欧篇就此登场，加入北欧神话题材的动画版我个人非常喜欢，不再是一直闯关战斗，而是将每一位守护仙宫的神斗士都刻画了有血有肉，就算是敌人也有着让人感动或者是可怜之处，套用到现在就是鬼灭之刃在描写十二鬼月时差不多的处理方式。 北欧篇虽然增加了人物的深度，但毕竟只是用来垫档的作品，无法跳出原作的框架，自然会有种换汤不换药的感觉。加上漫画连载的进度，海皇篇也是走车田正美一贯的打怪升级、援救女神的模式。在读者与观众都已经看腻的情况下，圣斗士星矢的人气产生了急速下滑。即便接下来的冥王篇开始出现各种悬疑与反转的剧情，圣衣的华丽程度也追上了动漫的水准，但战斗风格一成不变的情况下，还是抵挡不住快速流失的人气。少年 Jump 眼见大势已去，在1990年结束了圣斗士星矢的连载。在2006年，车田正美开始学习电脑辅助绘图，用全彩的方式在秋田书店的周刊少年 Champion 上展开了圣斗士星矢的正统续作冥王神话 Next Dimension 的连载，并且会在今年进行完结。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的读者们都已经长大了，还是现在的市场更倾向于一些画工更细腻、分镜更流畅、剧情更完善的动画。车田正美这四个字近年来已经渐渐地离开了读者们的视野，但即使那位奋战不懈、跌倒了永远会站起来的漫画家，哪怕已经即将迈入古稀之年，依然顽固地待在现场努力着。就算现在已经不再是属于他的时代，但我相信当年那些燃烧着小宇宙、为了女神浴血奋战的少年们依然活在我们心中。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京津校园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祝你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You made